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想要围绕这个题目有一点交通，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我知道这个题目是很大的一个题目，其实光是公义和慈爱这件事情就可以讲很多次了。我们不想要面面俱到，今天只是有寻找一个切入点，然后弟兄姐妹一同有一些思考，主是如何的向我们显出他的慈爱和恩典。那么我们从一处旧约和一处新约来对比，来去体会关于主的慈爱和恩典。先请我们读四处圣经，然后我们再围绕其中的相关的两章经文有一些进一步的分享。第一处经文呢，请我们来先看一下诗篇第五十篇。诗篇在旧约，诗篇第五十篇。诗篇第五十篇的14-15节，14-15节，我来读。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诗篇里面的两节经文。接下来我们请翻开格林多前书第五章。格林多前书第五章，请我们来看第六节和第七节。林前第五章第六节和第七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第二处经文。第三处经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后一处经文，请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四处经文，我想我们关于神的性格我们是有认识的，神的权柄、能力、慈爱、公义，神的大能，这些神的性情是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是的。我们今天想简单的只从旧约的第五十篇和新约格林多前书的第七格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的一部分片段来有一点分享。好，我想刚才读到的这四处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我还是觉得可以稍微先解释解释。在五十篇刚才先念到的第14-15节，讲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今天或许大家都没有争议，是处在了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患难，你会看见，无论是地震、火灾、水灾、瘟疫，或者是饥荒、战争，所有的这些事儿，我们最近这些年都刚刚经历，有些可能是以前很多年都没有经历的，比如温哥华的大水，比如北部的火，比如 Nova Scotia 的 又是狂风飓风，包括周围其他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我们的中国在内，包括中国在内发生了很多的地震和洪灾，像安定保定最近发生的一些巨大的洪灾，据说是。据说是上百万人有 evacuation， 这些事情，也许以前有发生过，像1942等等，但实际上你会看到，我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这些所谓的灾难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50篇的第14、15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的信实是昔在、今在、永在，他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当我们以感谢为祭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当我们借着各种外在的患难，让我们里面能够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第14节、15节，他说，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今天就是患难之日，可能我们某一个人具体没不一定是在患难，但是当讲到我们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一同处在患难当中，这就是今天的现今这个世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刚才读的是第一节，第二节呢？第二处经文呢是格林多前书5章的6节和7节，这两节也是讲大家都很熟悉的内容，就是讲到一点点的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你们是无酵饼，应当把酵从你们中间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等一会儿会着重来交通关于诗篇第50篇。献祭的事情。那么格林多前书7章呢，这一段话讲到除酵的问题，讲到基督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祭被献上去了。基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祭献上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祭我们知道是死的意思，死亡一出来，那个怒气，原本神的怒气就被挽回了。为什么讲到怒气？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患难的日子，我们说现在是末后的日子，我们先说现在看见有很多的灾难，这些事情有的是撒旦的攻击，有的是神的愤怒。你会看到好像很多人死在灾祸当中，好像有很多人失去家园、田地、财产，好像有很多人心开始有焦虑、慌乱啊，有甚至包括各个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大企业都在裁员，这些事情引出来的是什么？是人没有那个平安，是人感觉到了有祸患，是这个世界正在被咒诅。我们说以前可以说某些先进的国家、文明的国家，有信仰纯正的国家是地上的一个祝福，是很多国家去看的一个所谓的灯塔。但是你会看到这些所谓的灯塔，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他们仍然也陷在黑暗当中，也陷在罪恶和混乱当中。政治的事情我们不多说，我们只说信仰方面的问题。信仰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家如果他不持守对神的信仰，我们旧约来看就是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初它还不是国家的时候，还是民族的时候，还甚至只是一些支派、一些家族支派，12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就屡屡的重复这样同样一件事情。当他们顺服神，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有祝福给他们；当他们去背逆神，把神放在一边，去追求偶像、追求他们的肉体、追求他们所要想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落在咒诅里面、灾难里面，灭国的事情后来就发生，甚至在士师记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其中有一个支派已经被其他11个支派杀到只剩下600人，当然为什么呢？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那一个支派他们行恶事。那么今天， 国家上的事情来看的话，我们仍然要去思考这些灾难的根源是人犯罪。人犯罪有两种，一种是世界上的，一种是我们中间的。世界上的是指不信主的人，我们中间的是指信主的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跟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中间有教，一定要把它除去。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无教饼，因为神用他自己付出来的这个代价使你们成为圣洁。所以成为圣洁的这一批人，或者说是教会，这个教会实际上就是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这样一批被拣选的人放在一起，这是教会，是有神生命的。那么这个教会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差别？世上的人有审判，神去审判，教会的事情是教会里面来有这样的一些分别。那么保罗其实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不讨喜的事情，似乎教会里面的罪一般牧师也好，或者带领的这些长老也好，不会愿意去多说的，但是保罗他要说，因为他蒙了很大的恩典，神借着他建立教会，神借着他把外邦人中的追求主的人好像心腹一样被献给新郎，被献给基督。所以保罗有这样一个负担，他为着教会的圣洁，为着教会的纯全可讨神喜悦而做其他人不愿意去做的事儿，就是去责备那犯罪的人。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会儿晚一点还会再提到。那这是讲到了关于除罪的事情。为什么除罪这么重要？因为神是公义的，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如果人有不洁净的地方，如果教会有不洁净的地方，这个教会或者这个人没办法把它当成是一个完美的献给神。因为人被献给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只有一个洁净的人才能到神的面前去。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圣洁，在他面前没办法有一点点的污秽。如果人有，或者如果教会有，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以弗所那个教会，神将他的灯挪去了。为什么？他离开了起初的爱，他原本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教会，但是后来他离开了他原本的那个样式，神就将他的灯台挪开。所以你会看到关于洁净的问题，关于教的问题，关于神的公义的问题，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且不说教外的事情，就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我刚才读到的这个第二处的经文，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是需要有每天的祷告到神面前去。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话，要到神面前去，要去认罪，要去有忧伤痛悔的心。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今天重点要读第五十篇。如果大家有其多余的时间看到第五十一篇，是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好，这是刚才讲到了第二节和第二处和第四处的经文。那么第三处的经文呢，第二处和第三处的经文就是他既来了，叫世人被罪、被义、被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所谓教内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各个肢体，我们每个人怎么去洁净自己？因着圣灵内住的缘故，因着保惠师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他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不配，让我们知道自己有污秽的地方或者得罪神的地方，让我们知道哪怕你不是一个污秽的人，你只偏离了那个靶心，这就是罪的含义。射箭射偏离了靶心，这就是罪的含义。当我们有了里面的光照，看见哦，我今天做的事情没有完完全全的合在神的心意上，我要悔改，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我有贪心了，我有爱世界了，或者我有其他的各种不义的事情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提醒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这是刚才读到的第三处经文。第四处经文是讲到末后要审判，要有火，这是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这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之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刚才我们讲到有教内和教外之分，教内的事情是我们去审判，教外的事情有神去审判，用什么审判？用火去审判。现在他没有审判，现在他还存留着，现在的天地存留着，凭那命存留，那命是指神的命定啊，直到不敬虔之人。如果我们说教会以外的人都是不敬虔之人的话，当然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的确就是教会以外的人是不洁净的人啊，可能其中包括我们的亲人，可能其中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那么这些不敬虔的人留到什么时候？留到他们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到了那个日子就有火要下来，一切有形的东西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火焚烧。这是讲到神的审判，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公义、信实、慈爱来进行最终的审判。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神的慈爱和公义。请我们来回到诗篇第五十篇，好，我先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第五十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呼召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六节的经文当中，讲了两三件事，我们稍微来说一说这两三件事是什么。好，我们先看到首先我们刚才讲到了关于神的审判我们看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最终是要审判。我们也看到了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是有神的审判，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异象。那么异象有七印、七号、七碗，中间还有一个七雷。这个随着七印、七号、七碗的一个一个的打开，就有各样的灾难就下来。这个灾难是什么？是神的审判。好，那么我们说到关于审判的时候，我们回到刚才诗篇第五十篇，就会让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在神审判之前，先有一个征兆。在神审判之前，先有一个征兆。这个征兆是什么呢？是他自己要去告诉我们。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要审判之前，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现在要施行审判，这是一件公开的事情。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日出之地是东方，日落之处是西方，从东方到西方，从黑天到白夜，全部的时空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神他发声招呼天下，我要审判，全部的地方、全部的时空都清楚这件事情。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其实你会想，神的烈火和大风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意思我想在这里头我的理解不是说他现在一出来就要毁灭，而是他出来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是大能的，他出来的时候用飓风、用烈火来彰显出他的这个大能。我们知道在荆棘上有燃烧着的火，在火里面有神向摩西显现，那个火烧着，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灭。
是那个火是从神他自己的本性出来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有那个火出来，但是那个火却没有把荆棘烧坏。这是什么呢？是指他自己的权柄至高能力，而不是毁坏。神要审判是没错，他的确要带来很多的对于不敬虔的人，对于罪人的一个结果，那个是有我们知道那个审判是要丢到硫磺火湖去，会有甚至是第二次死都要丢到海里面去，那么那些是之后的事情。但是之前神显现的时候，他是带着烈风，带着烈火，是代表着他自己的全能圣洁，他带着他自己的威严出来。这是第三节，他呼召天上地上，为要审判民。这是第三节里面讲到的，第四节里面讲到的这个他要审判的一个目的，他要呼召天下的人来审判他自己的民。好，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神首先是要审判他自己的民，这是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就是在神的家里，我们就是要先去面对审判。神如果在神的家里，如果在神的民当中，审判尚且如此可令人敬畏和惧怕，那么在神以外的那些人，罪人犯罪，那就更是何等的可怕的事情。第五节，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实行审判的。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我们也知道，天地都是按照神的命所造的，在神以外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天地也好，是世界也好，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见证神。你会看到河流山川非常美好，鬼斧神工，景色奇妙，这些东西是为了要见证神。我们这些人被神造，被神高抹，被神救赎，我们是为了要见证神。现在神把所有他的民都呼召出来，让天地也听他的，有飓风，有烈火显现出来，他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在这里头，我们会看见天地的工作。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五节，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了关于神他要的是什么。第七节到十五节讲到的是神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神他虽然在，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了，专门有一卷书是讲献祭的事情，就是立位祭，讲到了五种祭，有燔祭，有赎罪祭、赎愆祭，有素祭，平安祭，这些祭，所有的这些祭为什么要献祭？难道神喜爱那些牛羊吗？喜爱这些血吗？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五十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不是的，他不是要牛羊的血。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也要荣耀，你也要荣耀我。好，在这几节经文中，从第七节到十五节，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分为两段，上面一段是七节到十三节，下面一段是十四节和十五节。前面第一段讲到的是神不要的是什么，后两节讲到的是神要的是什么。前面他说的是首先他与他民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民。这一点就像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说，这个父亲显然他是很爱他的儿女。 这个儿子如果说在父的面前有做了不合宜的事，这个父亲要来到这个儿子的面前，来到这个儿女的面前，来对他说，我现在要教训你啊。但是在教训之前先确认一遍这个关系，我是爱你的，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所喜悦的，哪怕你犯了罪，我要拯救你，我要责罚你，但是我要拯救你，我要审判你，但是如果你悔改，我会赦免你。这是前面神向他的民所表达的这种爱。我们今天主要交通是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从这一段经文为什么选到这些诗篇这里头，你会看到大卫他在写这一段诗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他写出来的这些话完完全全是在表达神他自己的意思。神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民。他说，我不会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做错事了，你拿反祭过来，你拿赎钱祭过来，赎罪祭过来，你高兴了，你拿甘心祭过来，你拿素祭过来，你拿感谢祭过来，所有的这些我都喜悦。你的祭物不会引起我的愤怒，我不会责备你，因为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的，是你与我之间的沟通。一个悖逆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要被审判的民，他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是要带着祭物去的。神接下来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不从你家中取牛羊，所有的这些事情，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树林中的野兽，全部都是我的。所以从物质的角度来讲，他不缺乏。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他们之间纯粹的关系不是物质上的，是指他们情感里的东西，是指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说对和错，公义良善，还是悖逆，这些东西是神和民之间，神和他的民之间的。我们可以从家庭中这个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等等，从这些里头去有一些略略的体会。他说千山的牛，千山的牲畜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也都知道，野地的走兽是我的。所以他让我们想到一句雅歌里面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雅歌这一卷书它所代表的意思啊，就是指爱情。当然这个爱情不是男女之爱，是指神和他的民之间的一个爱情。在雅歌书的第八章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雅歌书，在旧约五卷智慧书中的一卷，雅歌书的第八章第七节，我来念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神他说，我若饥饿了，我不用跟你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是我的，地上的走兽是我的，我岂吃公羊的肉，岂喝山羊的血？我岂吃公牛的肉，岂喝山羊的血？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全是我的。所以你会看到神像是这样一位父亲，他和他的悖逆的儿子之间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第八章雅歌第八章第七节，就好像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说，爱情重水不能淹没，大水也不能熄灭。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来换爱情，这人就被藐视。神和人之间的爱也是这样的。雅歌不是雅各啊，是雅歌，就是旧约里面雅歌啊，
以赛亚
书前，当然这个雅各书从字表面上来看是指一个牧羊人和一个牧羊女之间的爱情的关系，但我们知道那个牧羊人他代表的是基督，那个牧羊女代表的是神的民。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也像是父神与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有这样的一种爱，就是他能够超越一切的物质，这是神的公义和慈爱里面其中的一部分。神的爱是带着他自己的能力权柄，也有他的公义和温柔，他会让我们享受，好像那个牧羊女和那个我的良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但他同时呢，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也要祭，也要祭物。这个祭物当然，他要的是等一会儿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和十五节，他要的这个祭物是什么？是我们的感谢祭。第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个还愿就是 fulfill your vow， 你的诺言，你曾经向他答应过的事情。甘心祭是什么？是 free will， free will 就是当我有比如我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对话，我说神啊，如果你准许，我愿意这样做这样做；如果你祝福我，我愿意这样做这样做。这就是 vow， 就是一个誓言。那么我们人和神之间的这个誓言，神很看重，他借着很多事儿来提醒我们，比如说婚姻，你当年和你的先生啊，或者说你和你的太太结婚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头想好，我这辈子就这一个人了，我有这个誓言，不管他是生病也好，或者说是贫穷也好，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我都会不离开他。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神借着这个婚姻这个誓言来提醒我们，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约定。他说，你以感谢为祭献于我，我必搭救你，你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人犯罪的时候，或者说人偏离神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牛羊，是物质的东西。当然神也借着摩西的律法向人说了，不借着牛羊的血，人的罪不能被除去，所以血是用来除罪的。所以人当犯罪的时候，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用血出来，是拿一个代价出来。但实际上在诗篇第五十篇，神告诉我们，他要的不是那个牛羊，他要的是感谢。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感谢？没办法感谢。我们人被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你被父亲耳提面命的时候，你做错了事情，神父要来见你的时候，你怎么感谢呢？我想我们那个时候只怕地上没有一个缝可以躲起来，可以藏在一个见不到父亲的时候。但是这位父他是这样的一种爱的父，他说，来吧孩子，你所做一切的事情我可以赦免你，我可以赦免你。我要的是什么呢？是在你患难的日子求告我，我就搭救你，你也可以荣耀我。你可能是无意中犯的罪，我们知道赎前祭和赎罪祭这两个祭都是指impurposely， 就是无意中犯的罪，就是不是故意犯的罪。那么这两种祭都是神给人让他去回转的。在神来看，撒旦是那个犯罪的主因，人是在撒旦的诱惑之中失去了向神的那个专一。那么神的公义在这里头，他要求的是什么？不是说你犯了罪我可以让你白白的跑掉，神要的是一个痛悔的心，神要的是人可以回转，脱离那个撒旦，脱离那个捆绑，脱离那个黑暗。如果你从那里头回转回来了，你向着父你说，我感谢你，因为什么？因为你赦免了我。其实当我们人能够有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黑暗里面回转回来了。当我们对父的认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他要赦免我， 我虽然可能吃猪夹在外面吃，连工作也找不到，和猪一起吃饭，但我知道我父那里有我的位置，我回转回去，我到神到父的面前去，他就必定接纳我。果然他不仅接纳我，还给我宰杀了肥牛犊，拿紫色的袍子给我穿上，拿戒指戴在我的手上，让我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他不是把我当成那个罪人，不是把我当成是一个奴仆，他是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儿子。这就是一个回转的儿子一定会去经历的事情。那么神借着大卫在诗篇第五十篇里头告诉我们，就是他要的是我们的感谢，不是要我们的牛羊，不是要我们家里的牲畜。他说我从不从你家中取牛羊，取公牛，第九节，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我们人有很多时候会看重一些我们的 possession， 我们的手里头拿着的东西，我们挺看重的。神告诉我们，你不用看重那些东西，我更看重的是我和你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不是属物质的，你可能是属物质的，但我是属灵的。属灵的意味着是什么？所有的这一切全是我造的，天地也好，牛羊也好，包括你自己都是我造的。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完全脱离于物质，我只要的是你的心，你爱不爱我？你要爱你自己更多些吗？撒旦是这样的做的，你看那树上的果子又好看，你吃的日子又可以聪明，你要不要去？你要去，你爱父的那个心就不在了。人有爱世界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好，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那么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还是诗篇第五十篇，十六节到二十三节。但神对恶人说，刚才我们前面七节到十五节讲的是神对他自己的这个儿子啊，神对他的民说的。那么第十六节往后是神对恶人是怎么说的？第十六节，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我的律法，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你们忘记神，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一段话仍然可以分成两部分，前面呢是十六节到二十二节，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十三节。这两部分重点是强调在那悖逆神的恶人身上，最后一句话呢是回应刚才讲到的第十五节，所以这一整篇的诗篇就有这样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分别在我们的面前。对于恶人，神要做的是什么？他首先先定义这个恶人是什么样的，就是好像嘴里还说着神的律法，口中还提到神的约，这就有点像法利赛人了。就是法利赛人是那种不离开至少表面上不离开神的公义的，但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错解神的话语。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恶人他不能够从里面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不能够有悔改痛恨自己的心，所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恨恶管教。如果你是一个公义的人，你在行公义的时候，你周围有一个人是总行公义相反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没办法跟你有任何的共同语言。那么在神的面前，这个恶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虽然嘴上可能喜爱神的律法，神的约，但却恨恶管教。 将神的言语丢在背后，那么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又有偷盗，又有奸淫，又说恶言，又毁谤，他的兄弟，他亲母的儿子，那么当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恶人，这个恶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彰显他自己的公义，他不能够有一个到神面前去的总前提。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认神为他的神，认自己为神的民，他就有可救的可救药的地步。那么当他不去想他原本该有的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到了无药可救的时候。那行出来的行为就很显然，无论是偷盗也好，奸淫也好，或者是诽谤也好，背弃亲情也好，没有人伦也好，贪财也好，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会看到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但它的根本在之前已经说了，就是他离弃神的话语，要彰显他自己的，彰显他自己的义。那么最第二十二节呢，就是讲到，神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人犯罪的，不会忘记那些恶人要被惩罚的。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说哎呀，我身边这些恶人他们没有一个被惩罚，我身边的这些义人好像全都在受苦。不，因为我们是活在有限中，我们只看到了现在，我们没看到将来。在神的永恒当中，在神的时间线里面，凡是恶人都要被惩罚，只是在他的时间里，凡是义人都要蒙保守。他说当你们用感谢为祭的时候，我必打救你们，那些恶人我必要撕碎他们。这是很厉害的，神的能力在哪里，连天地都可以废去。十二级台风一出来的时候，你无论什么样巨大的船只都可以扭撕碎，何况是一个人。神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恶人的结局就是沉沦，他被撕碎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搭救的。但是义人只要有痛悔的心，在后面五十一篇就是这样讲，像大卫这样的犯极深的罪的人尚且有痛悔的心能够被神赦免，何况我们呢。好，我想我们旧约先读到这里，诗篇第五十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么诗篇第五十篇里头，从正反两方面都讲了神的公义和慈爱，对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有恩典，对于他所恨恶的人他有审判。那么我们再稍微从新约里头来看一看，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在教会里发生了一件极大的罪，就是有人淫乱娶了他的继母，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在很多年以前，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概距今2000年的时间，甚至你会在今天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里头都很难说听见或者想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保罗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就是他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可以说这个教会将会陷入一团糟。所以在这里头需要做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就是要把那个教给除去。因为我们知道，在面里头放一些教的话，这个教就会发起来，把这个全团都弄坏了。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有了癌细胞，你不做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那个癌细胞就不能被分隔开，很快这个癌细胞就会扩散到全身上去。那么这个所谓的精准手术，它就是要把这个教给除掉，就是要把那个癌细胞给除掉。那么现在保罗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一卷书跟我们是要给我们说这件事情的。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第七节，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就这一节经文，你就会看到了神的公义和信实两件事情同时出现了。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为什么被杀献祭？因为有教，因为有罪。人有罪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有罪就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又这么的爱他所造的人，神怎么爱我们？那怎么办？外科手术来了，手术刀来了，要去切割，那个一刀子下去，凡信主的人就被得救了，凡不愿意信主的人就像癌细胞一样被切除了。当然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罪，他切除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罪。那么这个罪人不仅要被保罗切除，不仅要被教会里面除掉，而且他还讲到了除了这件事情以外的其他的罪。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稍微偏厚一点。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此话不是指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由你们审判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会吗？如果我们今天教会中有一个罪的发生，或者说我们这个人身上如果有一个罪发生，你会怎么处理？你会要把自己的这个罪切除开吗？我们知道可能有这样的有一些经历哈，你的刺会扎在手上很痛，你第一时间想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刺用针给挑出来，因为你要不挑出来的话，那个刺在你的身上，它就会带来感染，带来更严重的更大的伤痛。所以用针扎破你的那个肉是很痛的一件事情，但你知道这件痛是对你自己很好的，你可能会要去 suffering 一下，但你最终会得着解脱，会从那个痛当中解脱出来，你又成为一个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好的人。如果你任由那个刺在你里面的话，你这个手指有可能会发炎，可能会肿大，甚至可能会有更糟糕的痛在后面。那么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每一个神家中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谨慎自守，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警醒的祷告，不单是为着自己，也是为着同作肢体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彼此成为肢体的，有一个肢体软弱，众人就都软弱了。你手指上会有一个刺在里头，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刺挪开，如果你不挪的话，哪怕只是那一根手指痛，你就全身都会感觉到痛，你就整个这个人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这就是除刺，这就是除癌细胞，或者说是除教会里面的罪。基督成为献祭的羔羊，基督成为逾越节那个献祭的羔羊，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代价是付上去了。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说的是有火 要来烧灭这个，到了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就要用火来焚烧。神最终的审判是大而可怕的。在神最终的审判之前，在我们今天在等候神的日子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都如果有一个求洁净的心，有一个谨慎警醒的心，有一个愿意去重视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心，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团体，应该是蒙主喜悦的。我想我们最后呢，要有一点，认知，就是神为我们洁净的教会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就成了洁净的。我们应当珍惜这个洁净，因为在一个教会里头，你会看见这些弟兄姐妹是如此的可爱。每一个可爱的弟兄姐妹背后有主耶稣他自己的宝血，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你珍惜你的那个洁净，你就会要除去你的不洁净。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一段话呢，借着保罗的这个教训，我想主耶稣，我想神他自己的意思是让我们清楚，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我们在他里面和那些不在他里面的外人是不同的。我们的不同点在于我们的赎价已经被付掉了，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就交通到这里。好，看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补充。
肢体软弱，他就心焦呢。